今天我下车的时候，在阳光下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非常的美丽。一对的夫妻，看他的年龄应该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在读高中了。夫妻俩手拉着手在前面走，两个儿子小一点，却两个人个人拎了一个包的耳朵在往后走。哎，我看到前面是爸爸妈妈手拉手有说有笑，两个儿子跟在后面是拎着包，这也是手拉手。多少年之后，因着爸爸妈妈这样手拉手，或许孩子也会领到，有一天他们牵着不是自己的手足，而是牵着自己的骨肉。我跟一位同工有交通，哎，他们说大陆来的人好像不大不会，好像出于文化不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超越文化的，文化是我们被主得着以后，我们可以改变文化。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外表上的手牵手，乃是我们的里面能不能跟我们相合的妻子能够手拉手呢？婚姻家庭是一个建造，这谁都知道，但是又有多少人明白我们的婚姻家庭的建造是要靠耶和华呢？许多的基督徒或许在道理上知道婚姻家庭建造需要上帝的参与，但是又有多少的基督徒真正的明白上帝不是参与者，上帝他本身就是我们婚姻家庭的建造者呢？礼拜五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学习，破冰的游戏非常的清楚，来讲说一个徒劳白白辛苦，或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故事。有一位弟兄他在说他一个心爱的朋友，他说今天我这位朋友在法庭上跟妻子离婚了。24年前他24岁来到美国，雄心勃勃，一路打拼，很有成就，做到今天他已经成为一个企业的主管，甚至会长期被总公司派到海外去，太多的心放在那个工作上。于是丈夫有丈夫的故事，太太有太太的故事，他们已经有儿女了。24年之后48岁，今天礼拜五竟是他们离婚的日子。也可能法院最后判下来最后的判决，虽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程序，但是孩子可能不属于他。所以这位朋友就跟我的弟兄打电话说，没想到24年我拼命努力之后，我竟然仍然是两手空空。当初我两个皮包来到美国，今天我似乎落得仍然是两个皮包的下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代，上帝曾经向以色列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是离开他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恶事是自己去凿出一个破裂的却不能存水的池子。上帝称这是两件恶事，其实我看这也是两件蠢事。哪有一个人愿意去凿一个池子，故意要远离水源，而且是做一个去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呢？这在常识中，在常理中不应该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却真实的甚至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一年我和师母探访了不少的家庭，最让我们心焦的就是一些夫妻的关系。在探访中我们看到最多的眼泪的也是夫妻的关系。为什么会流泪呢？就是因为大家曾经在婚姻家庭上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和努力，却得不到收获。为什么会让我们作为牧师感到心里焦急呢？因为夫妻关系不好，他里面的人就站立不起来，里面的人站立不起来，你就知道他与上帝的关系就出了问题，就会受到阻碍，甚至连祷告上帝都不听。今天即使夫妻关系不错的人，我盼望你也要在主面前警醒。如果你从来没有真实的经历到耶和华是婚姻家庭的建造者，从来没有思想到耶和华是家庭婚姻的守望者，我相信今天圣灵会对你说话。我们大家来读几节的圣经，请大家把诗篇翻到127篇，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五节来分享信息。127篇一节到五节，这是上行之诗所罗门所写的，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敌人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弟兄姐妹，我今天会按着这首诗来跟大家分享四个上帝的祝福和应许，也要跟大家分享四个上帝所说的枉然。第一个，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是一首讲说婚姻家庭的诗歌，是当年以色列百姓一家一家走向圣城，走向圣殿时所唱的歌。上帝告诉他的儿女们，你们的婚姻家庭犹如一个建造中的房屋，但是这房屋一开始就要建在与上帝关系的根基上，建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一年之前，差不多也在这样的时候，我连续传讲了婚姻家庭，讲了妻子篇，讲了丈夫篇，讲了父母篇，也讲了儿女篇。里面有一个主旋律，让我激动的一个主旋律，就是说你要听上帝的话，明白你这个做妻子、做丈夫、做父母、做儿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和定位，就是要你在婚姻家庭的根基上恢复和重建与上帝的关系，明白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所以我从来看婚姻家庭的建造就不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操作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是一个与上帝关系的问题。我自己的婚姻是走到第十个年头我信了耶稣，我的婚姻家庭的祝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这个祝福，耶和华在我们婚姻中的建造和看守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我原初踏上美国的时候我没清楚，我踏上美国我就觉得到了北美可以做一些什么，但是其实不然了，婚姻中的暗火正在渐渐燃烧。大家看过我写的书，也知道我做的见证，跟妻子相隔七个月之后来到美国，带着十岁的孩子第一次的碰面。七个月之后，我太太却问我的儿子，低声的在问妈妈不在的时候有什么阿姨来过吗？这里有极大的不安全感，彼此都是如此，不知道我们两个虽然已经移民来到美国，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有一天会走到哪里去呢？没有人信上帝的时候，在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我连人生都认为是荒谬的。没有爸爸妈妈的结合怎么会有我呢？我觉得人生是荒谬的，荒谬的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婚姻更是荒谬中的荒谬，更是偶然。我们之间既然没有什么血缘，只要一个偶然，我娶的不会是他，他也嫁的不会是我。所以我跟他吵的话，话一吵起来话就没有好话说。是的，妈不可以挑，老婆可以再选，你要走吗？那你就走吧，我不会拦你，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言下之意说，你如果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对你好。圣经讲了这样一句话，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婚姻家庭。其实愚昧的男人也一样，哪一个愚昧的男人不是亲手在拆毁自己的家庭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上帝创造人类婚姻的旨意，当我明白原来夫妻的关系是骨肉胜于血缘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家庭才开始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开始建造。要不啊，即使我们信了主，可能也只是拆了建，建了拆，白白折腾。感谢上帝是在我们认识他之后，在我们两个开始重新就开始谈恋爱了，好像过去已经推倒重来，我们重新在耶稣基督里建造，彼此骨肉相称。上帝在天上看着我们，就好像我在阳光下今天看着那一对老夫老妻搀着手在走路一样，拉着拉着就把我们第二个孩子拉出来了。上帝实在是欣赏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谈恋爱，重新好像开始一个婚姻的变革变形。上帝的祝福就每一天临到了我们。这些年我另一个体认是，我信了主耶稣，那只是婚姻家庭重建的开始。如果信他不依靠他，爱他却不跟随他，那我们的婚姻家庭同样不会有实际的建造。我一上来讲的那位弟兄所讲的故事，他的那位朋友夫妻俩他都认识，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还是如此呢？就是因为他们信上帝却不靠他， 爱他却不跟随他，所以婚姻仍然是见了拆，拆了又见，周而复始，白白折腾。这些年我看到多少的基督徒的婚姻，就是因为看不见也不承认上帝在他们婚姻中的建造地位，夫妻俩的婚姻关系难处就会不断，甚至比那些不幸的也好不了多少。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中有一个稳固的铁三角。圣经上说，因为基督是男人，是丈夫，也是女人，也是妻子的共同的头。如果耶稣不能成为我们夫妻两个头上共同的主，那么婚姻家庭的三角稳定性就失去了，夫妻两个角力争斗，苦读痛苦，那是自然的事情。我们聚会中有一位弟兄，夫妻两个过去也常常吵架，吵了没完的时候就跑到朋友那边去求救。朋友当然也有一些小办法，嘿，你看看看，坐下坐下来，你现在把你妻子好的地方，你们结婚已经十多年了，把好的地方先写下来，然后另外纸的背面就写夫妻你认为你的太太哪里不好的地方写下来，好的地方写下来了，坏的地方写两句没心思了，没心就不要再写了，没有写就似乎又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吵了，折腾起来了。直到信了主以后，那就不一样了，不仅自己蒙了祝福，还带领自己的哥哥嫂嫂都来归向上帝，让他们夫妻也能够相合，吵着要离婚的哥哥嫂嫂都开始重新开始有建造。这个朋友诶，觉得奇怪啊，过去到来帮忙，现在他都活得这么好，有滋有味，他倒要来教会看看，倒要来传情啊。那天我正好在小组里看到那位曾经帮助他的朋友，所以我曾经告诉过大家，我们家庭婚姻中有三个革命性的变化，如果你好好的去做，你的家庭开始今天晚上就不一样，一年之前你就开始不一样了。第一个是什么？是不怕肉麻的称自己的配偶为什么骨肉，不要怕肉麻。你过去没有听过我这个道，今天晚上你就去实行，拉着自己的姐妹的手，拉着自己先生的手，称他为骨肉，如果在旁边你现在就叫他一声骨肉吧。如果你是从心里叫出来的，不是那个做作的装假的，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开始有革命性的变化。第二个是男人带头，夫妻两个每天有一个时间的祷告，晚上临睡前也可以啊，你不要再怪说哎呀我们睡的时候不同，如果能够跪下来是最好的。我们夫妻俩哪能在家庭的祝福，直到今天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每晚都一起祷告，你试试看。第三个是把你的孩子，这是神的产业，归给神，献在神的祭坛上，而不是像今天一样继续把孩子献在世界名利金钱的祭坛上。这三个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开始，你们家庭就不再一样，开始有太平，不会有那么多的争吵和愁烦。我记得那一年有人听了这个道感动，当天去做，骨肉相称，一起祷告，夫妻关系这一年走过来就更新了，就改变了。有些人做了几天就做不下去了，称对方称几天骨肉就不再称了，怒目相视了，有人也懒得在一起祷告了。我告诉你啊，如果懒得在一起祷告，责任在哪里啊？在你做丈夫的，因为你丈夫之头。因为结果怎么样呢？只要你不在一起，彼此不能称骨肉，彼此不能在一起重新来寻求的话，十之八九老毛病又会犯了，难处又会回来了。生过癌症的人说一句最可怕的话，说又回来了，你这么是什么意思啊？又复发了。我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中探访蛮多的家庭，有一个陪伴常常是说又回来了，老毛病又回来了，对吧？彼此又不成骨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断言，夫妻俩都是基督徒，若他们从来不在一起祷告，或者已经很久不在一起祷告寻求的，他们邻里的关系一定是陌生的，他们彼此的关系一定是疏离的，他们之间一定有关系上的难处。所以我有时候探访就问，哎，你们多少时间没祷告了？三个月了。我说我一定来探访，三个月一定出问题了，哎，对吧？所以就拿夫妻吵架来说，其实夫妻吵架是没有人能够插进去串架的，没有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局外人，唯一的能进到你们里面来劝架的，叫你们两个各自能够责备自己的，叫你们双双最后能够口服心服的，只有谁啊？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记得，我们信主不只是相信有上帝，而是要活出一个信靠上帝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在婚姻家庭的建造上，上帝的断言是 若不是我耶和华建造房屋，你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最近我出去服侍，碰到两个婚姻的个案，因为我出去服侍常常会有一些要去服侍一些家庭，夫妻两个也都是基督徒，一个做丈夫的爱宠物啊，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喜欢养鸽子，哎呀，来美国三十多年，就是拼命养三十多年的鸽子，他可以爱到太太不要，爱到邻居上告，为什么？邻居有游泳池啊，他鸽子飞过去拉屎就拉在人家游泳池里，哇，人家有一些东西就是被他就受到很大的难处，就上告了。而他的太太呢，这一辈子心里充满了苦毒和诅咒，一个被宠物挟制，把宠物当做了自己的神，一个把丈夫当做婚姻悲剧的根源发泄的对象。所以我看到神不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建造真是枉然。所以那一天悔改就临到了，太太先悔改，感谢主，第二我去了三天，第二天他就把心得写出来了啊，他开始改，他不是讲太太讲先生怎么样，讲自己里面对先生的苦读悔改啊，这是一个更新的开始。第二个个案是什么呢？夫妻两个来到美国二十多年了，从读大学的开始就开始分开找工作，分开两地分居，差不多在美国二十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却仍然是分居的，每个人已经这么久了都开始坚持，为什么无法能够在一个屋檐下的一个理由，他们常常成为空中飞人，几个月半年来来去去，不按上帝夫妻是不可分居的生活原则，这样的婚姻能建造得起来了吗？虽然这个太太刚开始陪男的时候她也是一样，哇，很多的理由，但是圣灵很大的强烈的感动和里面的批评，太太终于在那天承认自己对先生的亏欠，虽然先生不在她身旁，但是神知道她里面有一个悔改的心，这是什么？婚姻重新在上帝面前建造的开始。我也曾经提醒过大家，我们夫妻是一体的，所以盼望夫妻间不要分床，不要分房，不要分居。有人说，哎呀，我们家庭可能四个 room 或者五个 room， 如果因为你们 room 太多让你们分房的，我提出一个，就今天晚上就封门，就把那扇门就封起来。如果觉得我们即使在一个房间里面但也是分床的，那么今天晚上就把那个床是扔了撤了，对吧？有人觉得我分居是没有办法，现在工作那么好找，我告诉你，其实工作好找的时候你从来也没好好想过要找。如果今天你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即使今天工作这样难找，上帝也在这个时候要成全你，因为这是他的心意。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枉然和第一个祝福。第二个俗话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一起来把上帝的话读出来，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婚姻家庭是一个建造，建业难，守业更难，要把那个守住很难，创业你还有一个热情守住啊，每时每刻的。二十多年前呢，我有个亲戚啊，这个小姑娘，我们上海人说她门槛很精啊，高中的时候有些小男生喜欢抽烟了 ，OK， 所以呢没钱，没钱他有，他又怎么样呢？你要把东西来换，换什么东西啊？换你家邮票，他就集邮。哇，你要知道这些小男生为了抽一包烟呢，把自己爸爸的、爷爷的留下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他把这些油品给我看，我那时候也集邮，哎呀，我说不得了，哇，那个油都是成千上万的东西啊。哇，你要知道他的爸爸。爷爷可能为了那一枚邮票可能是拼命啊，有一个故事在背后，但是今天他的儿子孙子就是为了那一包不值钱的烟就把爸爸爷爷的那个产业给出卖了。守业更难，创业难，维护更难，其实婚姻也是一样、哦、当然做房子也是，我自己也是一样，今天我买了新的房子，我买的房子是十年的啊，我说十年新对吧，其实说是十年新，其实很多的地方已经旧了，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维修。哎呀，我开始慢慢的开始体认到，原来我们买房子不是买一个房子啊，原来你就要不断的维修在里面，甚至维修房子就成为了你生命中的一个形式、一个方式、一个内容。不想要创业，也同样要守业。所以，其实我在想说，婚姻家庭也是如此，创造难，看顾和维护更难。最近。我看了见证，看了一对牧师师母到欧洲去短宣，他们讲了两个婚姻的故事，一个是音乐家， 最后就嫁给了一个大厨。姐妹信主了，在教会讲道，然后辅导她悔改。哎，她说我婚姻是有难处，但是我们并不是什么第三者，今天我们是水平不一。什么叫水平不一啊？她就跟牧师讲，我们水平不一，因为我是音乐家，她是大厨，所以我们现在十几年生活下来是越来越没有劲，没有共同语言，所以看来是不是要分了。所以牧师当头棒喝，第一，你是欺骗，你当年就欺骗了你的先生，你并不是爱他，只是为了可能拿一张欧洲的绿卡，你嫁给了他，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你是害了孩子，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你现在再要跟自己的先生各奔东西，不是苦了孩子吗？第三，我看你是欺负你先生的老实啊，所以现在就悔改。 OK， 这个做太太当头棒喝就悔改了，感谢主啊，因着这样他们全家都归主了。这是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是呢，这个是从台湾来的姐妹，嘿，嫁给了这位先生，气死了。你说我嫁给你来到欧洲去，那边有很多的名胜古迹，但是我来到这边，你哪有心思陪我啊？所以我每天不是到浴场就是到餐馆，累死了，所以我气死了。他说我已经两次把家里的电视机给砸了。哦，这个姐妹好像很厉害，比我们大陆来的姐妹还厉害，把两台电视就砸了。这一天牧师就呼召他悔改，哇，真的是真的是悔改的心就临到他，就开始哭泣。回到家里，先生很晚回来，工作很晚回来，他就跪在地上，愿先生能够来赦免他。这个先生就说，你不要做戏好吧，昨天晚上还在跟我吵，今天这么跟我说，你干嘛了？你是说什么事情啊？他说，真的，我只有一个祷告，盼望我能够从此就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基督徒，做真的基督徒。好了，事情发生了，第一年过后，第二年先生就一直在观察他，他到底真的还是假的，神经有毛病了？没有毛病，真的悔改了，真的开始做像模像样的基督徒了。第二年先生信主了，第三年先生成了教会重要的一位服侍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婚姻的故事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婚姻其实离开火场并不远，你是在埋头建造，你知道远处的火知道吗？正在渐渐的燃烧了过来。我们自己的家有时候正已经处在火场的当中了，只是因为氧气不足。我说了，暗火比明火更可怕，明火的时候你还来得及逃，明火的时候你还来得及叫，暗火的时候啊，来不及啊，它像木炭一样在暗暗的烧，暗暗的烧，缺少的就是氧气。那一刻只要氧气进去啊，我告诉你，整个就开始爆炸，整个就是毁掉了。上述两个婚姻都是如此，好在这两位姐妹都是基督徒，好在他们都有悔改的心，好在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也因着他们的悔改，上帝已经把燃烧的火扑灭了。我们就来做这个案例的分析啊，什么叫水平不一呢？今天多少的丈夫打心眼里看不起自己的太太，或者做妻子的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我想告诉你们，当你看不起你配偶的时候，说明烧毁婚姻的火已经开始点燃了。当你想一想，如果在那个时候一个水平不一的音乐家碰到了另一个水平相同的音乐家或者什么艺术家的，那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呢？他们两个会不会相见恨晚呢？那个厉害的试探会不会无预警的就临到头上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当初是怎样看上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的。如果那时候你是真心的，今天就不要嫌弃，要善待你盟约的妻子，这是上帝的告诫。他说妻子是盟约的妻，他跟你立约，上帝在立约中间，不要欺骗他，不要抛弃他。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欺骗人了，就像那个音乐家一样，为了某个目的去嫁给那个厨师，或者是被人骗，就好像那个厨师糊里糊涂的也娶了音乐家。但是你要知道，婚姻在上帝的眼里终究是神圣的，既然你与现在人和上帝的面前立了约，就不要毁约。我告诉大家圣经中一个故事，当约书亚打进迦南的时候，有一个族人叫基遍族，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觉得这一族一定要被上帝，因为他们就是不爱上帝，就是恨上帝，抵挡耶和华，怎么办呢？这个以色列人来过了，一定吃掉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变了个戏法， 他们把所有的饼都放在煤的里面，全部长了很大的煤花，所有的东西穿都是上旧的破烂的。他们告诉约书亚说，他们从好远的地方来，他们不是迦南人啊，好远的地方来就来投奔他们的。约书亚一看也没有祷告就接受他们了，好，你既然这样就来做我们的仆人吧。想不到三天以后就露馅了，他们原来就是迦南人，神要将他们全部所灭的，但是因着在上帝面前已经立过约，他就守住过约。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吗？那个扫罗怎么做？扫罗就是来害那些欺骗人，结果被神所诅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那时候你有欺骗的成分在里面，我今天也要告诉你，那个约是神圣的。我特别要提到夫妻间彼此的争吵苦读，我们里面常常有一种意念在说法，认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脾气、做事的方法、审美的趣味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关系呢会如此的不和，有一天我们会分离呢也是理所当然，不会奇怪。哎，我们常常里面开始有暗火的时候，我们双方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你啊，甚至我们信了主，我们还以为上帝当初是不是配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想说上帝造男人造女人是不一样的。在伊甸园里，上帝看到亚当非常的孤独，我告诉你上帝要 copy 是很容易嘛，现在也不是复制人嘛，想的对不对？上帝为什么不 copy 一个亚当啊，不再用一撮你再捏一个亚当出来，太容易了嘛，你一个成千上万个都很容易啊。上帝不做，上帝却一个造一个女人，跟亚当完全不同的造一个女人。他们性格上不同，脾性上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审美的趣味上也不同，这样才使他们，也使我们当初见到我们所相爱的，我们会被相吸。亚当一出来就说，如果看到一个完全另一个亚当，他已经吓得逃跑了。你想过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女人，哎呀，他说这个女人，她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他也不管，那是侧唇相见，我相信一定是抱着那个夏娃就 kiss 了，相信不相信啊？绝对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羞耻在里面，里面怎么想，外面就怎么做了。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如今一个人怎么可以反过来抱怨上帝在创造时就定规好你们夫妻之间的差别呢？我从来在想，我跟许多的弟兄姐妹陪谈的时候，我跟刚他们讲，夫妻间的生命中间应该有一个加号，男人和女人的差异恰恰可以得到，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从上帝来的祝福。一个，因为中间有个加号，加上一个应该等于两个，或者是大于二，但是我们今天却不是这样，有一个减号存在中间，所以我们常常变成一减一等于零，甚至负于零，对不对？所以小心啊，如果你今天正在抱怨配偶与你水平不一，如果你心里正在抱怨你的配偶与你性格差异，说明你的婚姻正处在危险的暗火之中。我还想劝慰你一句，检查夫妻双方现在是否真的接纳对方，检查夫妻婚姻关系是否真的有疏离。你可以看一看，想一想，今天你们夫妻间日常的对话中有多少的废话。如果你们夫妻间没有什么废话，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振臂有声啊，掷地有声啊，都是很有质量的，我告诉你，你出问题了。比如你平日不讲什么，三天才对太太对丈夫说出一句话，这句话不毒也毒，我告诉你，你相信不相信？三天窝在里面很拼命讲一句话，不毒也毒。当夫妻彼此间已经没有无聊的废话，我今天作为牧师向你发出黄牌警告，这是婚姻暗火的迹象。许多的时候婚姻中的外遇常常不是有人故意玩火或者纵火，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婚姻失去盼望，火的试探就不期而遇。我上一次讲到那个 Fireproof 防火的电影中，大家知道电影中那个 Kathleen 这个女主角在医院工作，就遇上了那位善解人意的，甚至比自己丈夫更理解她的那位医生 Dr. Keller， 怎么样，手就伸过去了。所以让我们想一想，自己在恋爱时在蜜月中我们讲过多少无聊的废话，我告诉你，录音机录下来啊，上帝一定把你录下来放给你听哦。当初呢，哎呦，花前月下，你多少的废话，你想过没有啊？今天盼望你即使老夫老妻了，我盼望你十句话里面至少有九句废话。我跟我太太常有废话， 九句废话，在夫妻间应该有一句口号叫废话万岁。不要让你的话变得太有质量，不要让你的生命变得太过沉重。记得我们的神是让撒拉喜笑的神，他是用天天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阿们。这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确据。上次我看到防火中有一个电影的名句啊，就是说不要在火中离开你的同伴。这句话的本身是一个职业的人士讲说，在救火的时候不要离开你的同伴，因为那有危险，万一你倒下去了谁把你拉出来。同样我们不要在婚姻的火场中离开我们的神，因为你已经在暗火中了，因为暗火已经离你不远了。所以我们真是要记得，上帝今天他的灵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七月份的时候我到大陆去培训，去短宣，有一位教会的领袖，他们已经蛮多的，数以千计的人了，100多个聚会点了。那一次都是带聚会点的属灵的领袖在培训啊，他就讲了，当我们教会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去找这些姐妹的时候，这些姐妹哭泣，撕裂人心的哭泣，说怎么可能我的丈夫是这样的。哎，丈夫带领聚会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已经不止一次一个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的丈夫怎么这么老实，这么属灵？所以圣经上有话说，即使你以为站立得稳的也要警醒，因为你以为站立得稳，你就有盲点，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要加一句，甚至别人以为站立得稳的你也要警醒。谁啊？你以为这样，但我牧师站在这里讲，人家以为一定你站立得稳，我也要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同工都要警醒。电影中防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婚姻都经历过水灾，经历过火灾，有的被拯救了，有的被烧毁了。被拯救的是因为在火场中没有离开他们的 partner 上帝，而最终被烧毁的呢，却是因为孤身一人远离拯救，拒绝拯救。所以上帝讲得非常清楚，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什么枉然警醒。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有婚姻危机的，有家庭难处的，你更要相信神，依靠神，跟随神。什么叫城池呢？城池就是城外的护城河，又可以防火又可以防攻，这是第一道的防线。电影那个防火中啊，我看到一个镜头，我真的是觉得哇，拍得太好了。为什么？当凯瑟琳和凯勒伯两个人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那凯瑟琳带着愁苦到医院里去的时候，那些喜欢小道新闻的人啊，就在背后嘟嘟嘟嘟嘟在看看，他看到有第三者的火灾引着的话，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他们走路的时候啊，你知道吗？蛇形啊，他们走路的时候是这样的，哇！我就看到那个背后有属灵的意义在背后。那些小道新闻的人都东看右看，都喜欢唯恐天下不乱。你看看，背后有属灵的征战，背后耶和华看守城池，就是说神是我们婚姻家庭的守望者，他站在第一道防线上查看敌情，堵挡破口。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非常安然，因为我们能够睡着是因为非常安全。但是有多少的时候，多少的东西是晚上不睡觉的？神为我们看守，他白天晚上都不打盹，让你安然入睡。你当你安然入睡的时候，他仍然为你守望，他还为自己的名引导你和你的配偶以及你的儿女走义路。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盼望。我里面感动要跟大家讲这个道的，不是出于知识，乃是我里面呼之欲出的一个见证，告诉大家。第三个要告诉大家的枉然和警醒是在第二节上，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怎么样？本是枉然。哇，这句话太厉害了。诗篇127篇一节二节连续道出三个枉然，对每一个婚姻家庭中的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当头棒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接下来的话是说，你们清晨早起很好，晚上安歇是否也很好？是劳碌得来的饭，好像尽本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不靠我，仍然是枉然。如果前两个枉然还说得过去，那第三个枉然，我相信很多的人吞不下去。你里面会有疑惑，难道我们按本分劳碌做工也是枉然的吗？我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是一首讲婚姻家庭的诗歌， 借着上下文的语言环境，神要告诉他的儿女们，在婚姻家庭的建造上要依靠他，在婚姻家庭的守护上要依靠他。如果你不依靠他，即使你整天忙碌，早出晚归，埋头劳碌，为此做工辛劳，到头来你难保婚姻家庭的安宁。所以说，你们清早起来，晚上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弟兄姐妹啊，这不是婚姻专家的分析啊，而是创造缔结人类婚姻家庭的上帝对我们的告诫。我认识一位朋友，认识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20多年前，他们三个人，当然有一个人投资，他们就跟他一起做 partner， 一起来开一个化妆品公司，已经是亿万财产了。三个人，三驾马车，好吧？他们当然是没有什么，只是帮助他，但是也有很好的收入在里面。到了20多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宣布说，他们的公司要解体，要被卖了。他去找老板，老板最后跟他讲，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所以作为共同财产，我必须跟我的太太分了。他说，你知道吗？我20几年我就扑在这个企业里面，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宣布卖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在这，而且要在单位时间里面，你要做的最好，才能上次说卖个好价钱。所以当我越努力叫下面的员工努力工作的时候，卖得越快，卖的价钱越好，我就心就越痛，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帮助他的人。不要说这个当时的老板的本身了，他说跟我讲，我的生命好像被撕裂一样。一个旁边的人，为他工作了20多年的人也会这样。这是一个，所以上帝要告诉我们，真是一个里面的提醒。我认识另外一位老姐妹，她在大陆的时候，因为她爸爸妈妈留给她很大的房子，最后这个房子因为在淮海路啊，所以被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所以她换成了一大两小三套房间。她到美国吃尽人间之苦，但是如今她回到中国去呢，却落得无房可住。原来她有三间房间的时候，第一个一房间给了一个没房子的孩子，女儿已经结婚了，这个孩子呢就把这个房子堵掉了，把它用掉了，玩掉了。等到孩子要结婚呢，他又把第二间小房间又给了儿子，所以他想留着一个大房间留给自己。但是为了这个大房间，姐弟俩就彼此争斗了好多年，以致现在借出去了，房子都收不回来，搞得最后他说，我明明有三个房间，弄到我最后回到大陆住自己的房间都没有。这种亲情的悲剧我们司空见惯，所以不只是要说勤劳，如果没有神，再辛苦常常也是白白劳碌，这样的悲剧常就在我们的家庭中发生了。上帝有一个应许是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三个枉然之后，神有一个应许，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耶和华所亲爱的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看到耶和华所亲爱的人，当然也应该是一个亲爱耶和华的人。弟兄姐妹，对不对？耶和华亲爱你，也因为你亲爱耶和华。一个在婚姻建造中依靠上帝的人，他一方面要承受上帝给他的托付，尽他的本分，另一方面他要将婚姻家庭的建造维护守望的主权交给上帝，这叫亲爱耶和华。这样的人一定能无忧无虑，睡得香甜，睡得安稳。今天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的问题了，超过1/3的人都睡眠有问题。神其实在数千年前就开出了药方，如果我们能够爱他，如果我们亲爱他，他也亲爱我们，他就叫你安然入睡。我讲的不是那些年老的50岁以外的有这种睡眠问题，很多的20、30岁人已经有睡眠问题了，神药方早就开出来。好，我现在要讲第四个祝福和第四个枉然。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上帝告诉我们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肉身圣养的儿女是神作为一个对我们的赏赐，是神安置在我们家中的产业，我们只是一个 babysitter。如果我们只是孩子的看护者，我们就要首先问清楚主人交托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们怎么来照看这个放在我家中的孩子。耶稣讲的话非常清楚，神的物要归给神， 这个主题我在一年前在儿女篇在父母篇中我已经讲过。今天我们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有这么多的难处，有这样多的忙乱，说到底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明白孩子是上帝的产物。我们信了主，可能仍然没有把孩子归给主，我们继续将孩子占为己有，甚至把孩子死死的陷在世界金钱名利的祭坛上。讲一个遇到故事给大家听。有一天儿童主日学来跟小孩子们讲，讲了拉撒路的故事，就问孩子们，孩子们你们想一想，你们的人生要做财主呢还是要做拉撒路？一半的孩子当然说我们要做拉撒路，因为他得这么多的祝福，上帝也觉得他好。还有一半孩子说不，太穷了，穷得要讨饭，我们要做财主。好，各半，只有一个孩子一直沉默不语，老师就奇怪，所有的人都取了，就是他不补。哎，孩子你讲讲看你要做什么。他想一想，搔搔头皮，他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做财主，死了的时候要做那个拉撒路。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回答，天衣无缝。但弟兄姐妹想到吗？他从哪里看来了？就是从他的爹妈那边看来的，这是套他的爹妈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来说的。是的，今次做财主，下次做拉撒路。今天我不重复这个主题，如果你要听这个讲道，我们网上都有，都可以再去拿下来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我们不难看到，这是神在我们儿女问题上再次的强调，他有建造的权利，有看守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儿女在属灵的角度上是他的产业，他不仅要建造看守，他也要为此征战。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你今天就有福了。你可以将教养孩子的主权交给他，你也可以将教养孩子的重担卸给他，因为我们的上帝要为他自己的名引导他的产业走义路。请记得，不是你要将孩子怎么样，而是他要将孩子怎么样。上帝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要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自己羞愧。上帝在说什么？上帝在说这个孩子要成为勇士手中的剑，他是一个站在城门口的见证人。这是告诉我们，管教孩子的父母，耶和华不仅要建造看守我们的婚姻家庭，他也要建造看守他的产业，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眼中的剑，剑意味着要预备征战，意味着孩子有一天要在他眼中成为一个能够站得起来的战士。他要说这个孩子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城门口与人说话，能够为自己的父母辩护，这意味着孩子有一天能够正直的成为一个耶和华眼中的见证人。作为见证人，他不仅里面要有勇气，他还要有一个从上帝来的公义的灵，这是神对照管他产业的父母，也就是你我的一个神圣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大家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第四个枉然，虽然圣经上没有写这个第四个枉然，但是如果我们不让也不靠耶和华来养育管教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辛辛苦苦养育出来的孩子对上帝来说是不合格的，对我们父母来说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神的产业终究要归给神，那不按神的心意去养育，即使到时候来你的孩子有知识有才气，却不认识神，也没有从神来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他就成不了一个战士，也成不了一个神眼中的一个剑，也不能站在城门口为他做见证。在神眼里看来，这是一个枉然。我想到不少的亲情悲剧，那些剑说不准会导射回来，变成刺伤你心里的毒箭，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我还认识一位老姊妹啊，他的爸爸，他自己已经七老八十岁了，他的爸爸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油矿啊，什么都懂，是最有名的了啊。我也看过他的爸爸的传记，翻过一些。但是他的爸爸过世以后，你知道吗？他们五六个兄弟姐妹就开始抢夺他的邮票，你看变成毒箭了，你看到吗？好，一个兄弟就把所有的邮票都卷走了。 OK， 吵得鸡犬不宁，好，家里从此落下一个悲剧在里面。今天这个兄弟也是七老八十岁了，人已经行将就木了，结果又讨了一个媳妇。其实这个媳妇就看中他的遗产，看中他有产业， 其实跟自己先生友好的，却是说我做保姆就嫁给他，不仅做保姆也嫁给他，有婚约了。好了，下一次等他死了以后，所有的就是那个了。你看看吗？如果他的父亲在天上还能看到的话，我不是基督，他不是基督徒，至少他灵里面如果能够看到的话，他会怎么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没有属灵的智慧，往往为着孩子们一些才艺教育，连孩子到教会里来的机会和福气都扔弃了。下午敬拜了 OK， 我们孩子要有才艺教育，不要去教会了，连这种福气都扔弃了，舍本逐末，令人扼腕。我作为牧师来说，我看到这个所有的景象，我为他们祷告，心里非常的痛。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常常会为孩子的健康聪明祷告神，但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孩子早早的相信神，多多的认识神来祷告呢？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孩子的人格和道德的长进而祷告呢？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为你的孩子向天父要交账而祷告呢？我们的 Samuel 30岁的时候， Prince School 他们的校长是个基督徒，就告诉我，张牧师啊，你要小心啊，你这个孩子啊，他一说这个好，这个小子蛮聪明的，以后要坏是不得了的坏了，坏也是加倍的。 OK， 这个话就存留在我的心中了。所以当我整个来到这边来职堂来牧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一起感谢神，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搬到一个比较保守的城市来，比较来到一个比较有道德文化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地方来，我们为这个感谢。但是你真的在神面前，你知道你哪里有捷径的呢？没有的。所以我们更要警醒。这一次回到大陆，我就在想说，神给我里面有蛮多的提醒啊，跟大陆弟兄姐妹你一比，什么这样，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是撕裂心肺的，好像他们更说是神啊，我不够啊，我不够啊，我不好啊。但是我们的祷告还没祷告的时候，哎呦，我已经不错了，神啊，你再加一点吧。这种祷告绝对没有力。所以回来我就悔改了，我悔改做出的动作就是啊，我当然平时即使不到大陆，我也是一样每天有灵修有读经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要清早起来了，每天6点钟就开始起来，早早的开始在主的面前一个人安静啊，一个人灵修祷告。慢慢的孩子6点半要起来了，现在我们7点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的唱诗敬拜，然后读经，再一起的祷告，每天都15分钟。我已经超过100天了，我们的孩子也超过21天了。我算一算，21次是一个习惯，对不对？大家都说嘛，习惯的建立好像也连续了21次。我在说不要被你的孩子的需要牵着鼻子走，而是要在属灵上带领你的孩子走向神。我下一讲就会讲这个道理。婚姻主日学中有一个课叫家庭祭坛，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与你的孩子有一个永远的话题，如果做得好的话，那就是上帝，他绝对不会因为文化跟你说分离，他永远跟你讲一位同一位上帝，就像那个电影《防火》里面的 Caleb 和他的父亲一样，多么甜美啊。今天我在这里讲了4个祝福，4个往来。若婚姻家庭有耶和华的建造，有耶和华看守，为耶和华所亲爱，有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得到上帝的应许，你的家就得蒙祝福。4个枉然，若你婚姻中没有耶和华在其中建造，你就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枉然劳碌，枉然承受产业。在婚姻家庭中，我在想说，我们愿意双双的来寻求神。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心里觉得听了这些道，我很盼望牧师来帮助我，我随时随地欢迎你们，我也在观察。你们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到哪一家已经出问题了， No， 祝福临到了。这10多年来我帮助了很多的家庭，没有一个不得到帮助的。我带去的不是我自己，我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1个小时又就走了，留下的是谁啊？神的同在。这个教会就很多家庭开始 改变，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今天的道，4个枉然和4个祝福。我今天还有一个请求，夫妻坐在一起的，我们手握在一起一同祷告。亲爱的主，你看到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记得今天我们的配偶不住在我们旁边的，主啊，我也伸出那只手握着我心中的所爱的那一半。耶稣，不只是我们2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而是你的手握在我们中间搀扶着我们。多少的日子我们没有想到你， 即使我们信主了，也从来没有好好的想过，你是我们婚姻的建造者，你是我们婚姻的守护者，以致我们劳苦愁烦，我们好像做了一个无用的工，见了又拆，拆了又见，白白折腾。但是今天弥赛亚的拯救要临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关系要开始有一个改变。亲爱的圣灵啊，你爱我们，所以今天借着你自己圣经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多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你出示黄牌警告了，神啊怜悯我们，神啊也可怜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归向你，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你的面，不只是如此，还要带着孩子来归向你。愿主让我们记得，愿主让我们记得今天所听到的道，让我们里面的心就像开垦好的田地一样，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收成。让我们常常记得，不仅从你得到祝福，也能够将这样的祝福流淌出去。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看护我们，以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再成为一个枉然。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